各位领导、同事，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是正大证券基金行业分析师薛沐晨，我给各位汇报一下，我们之前写的一个海南的这个深度报告。那这公司最近的一个表现也非常好，那也请也后面也可以持续关注。那首先，这个公司是来说一下公司简介。那公司是成立于2005年，那09年的时候，公司是整体变更为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同年，公司成立电车事业部，开展电力保障车的这个业务。2011年，公司是在深交所上市。12年，公司全资收购了上海格拉曼消防公司，进军消防车领域。2022年，海德资产是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并且聘请了新的管理团队。那公司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发展。那在当年呢，公司也提出了一个3年再造海伦哲的这么一个战略规划。那2016年的1月份，公司是发布公告，是出资收7.4亿元收购湖北捷安顿这家公司51%的股权。那目前这个家公司已经并表。那我们从这个两个方面来谈，说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主要的看点呢，首先是一个内生的增长，就是公司传统的这个优势产业的业务，就是在电力核心这块领域。那从这个国家电网的一个今年初的一个规划能看出来，那国家电网15的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是要较"十四五"期间是增长40%，那预计将达到4万亿。那公司其实是作为。公司是作为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供应商，那在这个电源车，包括像这个绝缘型的高空作业车方面，是具有比较强的一个优势。那25年的上半年，那公司的高空车和电源车的收入同比增长是62%、46%，那两项业务是合计收入增长是57%左右。那当然，从全年来看，这个收入的增速是略有比这个增速略有下降，但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第二块是公司在近年来拓展的一个新的业务，就是应急这块。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从近年来其实这个由自然灾害的一个频发，那我国的应急产业的相关的政策是在陆续的出台。那2031年预计整个国内的这个应急装备市场用达到将近1.15万亿元，那相比25年的增速大概3%左右。那公司也是瞄准这个市场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趋势，在23年的时候，设立了一个应急事业部，并且这个加大对应急市场的一个投入。那同时从这个客户资源的角度来看，那公司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客户基本上也都是以这种。都是以这种，政府包括各地的这个消防机构以及这些应急的单位为主，所以与公司原有的这个电力应急保障车还有消防车这些业务是高度重合的。那所以在这个业务的一个设立之后呢，公司24年的收入也同比增长比较高，将近2.7倍左右。那去年上半年的增速也是有一个1倍以上。那第三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业务，在这个无人消防机这一块，高空无人灭火这一块的一个情况。那在格拉曼收购之后，其实公司是迎来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发展，但是从20年到22年，由于受到疫情包括一些别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整个的一个收入是从将近10个亿下降到26年的2.6个亿。但是公司也是在做一些新的产品的研发，包括推出这个高空的无人机来解决这种高空灭火的这个难题。那所以从这个叠加整个的一个业务的逐渐恢复，那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公司就以格拉曼为主体的消防车和军品的这块的业务收入是逐渐的一个恢复增长的一个情况。那再看一下就是公司收购的这家公司就捷安顿。那捷安顿这个公司是一方面是在这个电化学储能和新能源这块领域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优势，那主要的产品是包括像电池 pack 机，还有储能柜这些灭火装置和消防灭火系统等。那其实公司也是作为全球储能灭火的一个龙头。那从这个下游，由于这个储能这2年的一个快速的发展，所以也带动捷安顿公司的一个收入迎来一个快速的增长。 啊，5年前三季度的收入是同比增长的，这前三季度的收入大概4个亿，那相比23年的复合增速是高达76%左右。那25年的预计的规模净利润大概是1.5亿，那相比23年的复合增速更是超过2倍。那从这个政策角度来看，那25年是一个新型储能的这个专项行动方案，这个提出之后，那预计要到这个27年的一个装机目标是达到1.8亿千瓦。在这种政策驱动，包括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的情况带动下，那预计2030年的整个新型储能的一装机量有望超过290吉瓦。那另外从全球来看，由于像这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这种需求的快速增长，那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锂电池出货量应达到将近300吉瓦，复合增速是80%以上。那所以说再叠加像这种风电这些领域的一个发展。都是一个，所以说公司的这个下游的一个增速都是比较高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公司的在这个灭火业务又与凯文哲旗下这个格拉曼的这个消防业务是有所这个协同的。那可以在这个通过收购这个时间段之后，那么凯文哲也可以顺利的切入到海外包括全球的这种储能消防的领域。另外，其实公司也是在这个收购的过程中是设定了一定的业绩承诺，也是保障了一个未来的一个这个收购的一个成功。那最后投资建议方面，我们是当时是预计整个的一个收入是2025到2027年的一个收入是同比增长15%、60%和21%，那规模净利润大概是2.6、5.0和6.3亿元。当然，现在25年的一个收入和利润的增速已经出利润的一个值已经出来了，其实利润还是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更高一点。那对应到当时的一个收盘价，基本上是2026年到2027年都不到20倍左右，所以当时我们是也是把这个评级从这个进行了一个上调至买入，风险提示方面呢，主要是这个电网投资，包括这个捷安顿业绩以及格拉曼的这种业务的复苏不及预期，还有包括像高空作业车和应急装备行业竞争加剧，以及像商誉减值的一些风险。接下来是正文内容的一些汇报。那首先是这个发展历程呢，这块也就不赘述了。基本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公司是不断的去拓展这个以这种电力包括应急这些业务为核心的一些消防等为核心的这个业务的范围。那从股权架构来看呢，截止到去年三季报，那公司第一大股东是海达资产。虽然是直接控制公司12%的股份呢，目前公司是没有实际控制人的。从这个股业务方面来看，那公司的本部也就是在徐州海伦哲这个公司是主要是生产像高空作业车还有电力机保障车这些。那像上海格拉曼这家公司主要是生产像消防车还有军品以及机器人这些。那从主营产品来看，那通过不断的这种收购和这个公司自身的一些研发，那公司的现在的一个主要的产品，那就包括这么几大类。第一块就是高空作业车，那第二块是这个电力应急车。那高空作业车也又分为普通型和绝缘型。那其中在绝缘型这块，公司是具有比较强的优势，因为绝缘型高空作业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就是这个绝缘臂。那公司也是目前国内极少数可以自主生产这个绝缘臂的一个企业。那排水抢险车主要是包括一些各类型的一个排水车。那公司通过这种不断的研发，也是持续的在丰富这一块的一个产品的矩阵。那消防救援装备和军品主要是由上海这块来进行生产。那包括像这种城市主战的消防车，包括一些特种车辆以及消防机器人等，还有一些军品的一些业务在里面。那从公司的一个收入的一个业绩增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从2020年之前，公司其实整体的一个收入是基本上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那但是从2020年到2022年，那受一些这个疫情啊，包括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影响呢，导致的这个收入是比较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滑。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 22年，公司新的这个管理层，包括这个第一大股东换了之后，那从22年开始，公司的整个这个收入和利润都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和恢复的一个趋势。那从这个收入的结构也可以看出来，那从像高空作业车这块，基本上已经成为是就公司一个之前是第一大业务，那但是由于近年来，整个电网的一个，对这块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削减，但是这块业务的一个收入增速是略有下降，但是不过公司确实，从这个以电力为核心客户，也慢慢的去向这个租赁市场去进行一个切入，所以这块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那电力应急车辆、电力保障车这块，其实是这2年增长比较快速的一块业务。那其实主要也还是来自于这个电力客户的一个对这块的一个资源的投入。但是这2年其实相对来说表现的不太收入下降比较多的是，主要还就是来自于这个上海格拉曼下面的这个军品跟消防车这块。那其实这个收入由于收入的一个下降。收入占比也从2020年将近一半，那下降到2024年只有20%不到。像电源车的一个收入的占比，则是提升到2024年呢，将近30%左右，已经成为公司的第一大收入来源。那此外，公司其实也是慢慢的去发掘一些新的业务，包括像这个电力救援车，包括像这个备件修理这一块。那其实这块的一个收入也是为公司整体的一个收入贡献的一定的一个增量。那从毛利率来看，其实，不同的它这个几块业务还是有所区别的。那首先是电源车这块，电源车的整个的一个毛利率是，一方面是受益于一个放量，包括这种结构的改善。那从这个12年的20.5%左右上升到24年，基本上，超过接近40%。但是像高空作业车这块，主要还是受益于这个行业竞争的加剧，包括这个像毛利率比较低的租赁市场的这块的一个收占比的影响。那毛利率也是从22年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37%左右，上升到24年33%。那像军品这一块，主要还是受益于整个收入的一个下降比较多。那毛利率从12年的一个。26%下降到24年的14%，其实是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像电力，像这个应急装备，也就是这个应急排水车这块业务，其实目前还是处于一个36%左右的一个水平。像备件修理呢，其实目前的毛利率比较高，因为公司在这块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优势，那毛利率但是也是慢慢的回归到一个48%的一个水平。那从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那毛利率其实在25年的前3季度是略有下降的，但是从这个整体来看，从2020年到现在的一个相对长的一个周期来看，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回升的一个趋势。那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毛利率比较高的，像电源车，还有像备件修理这些收入的一个占比的一个提升。那在费用端这一块，其实公司也是，在持续的去加强一个费用，但是，主要还是，但是整个这个费用的增速，其实还是要慢于整个一个收入的一个增速的。所以说，这个从费用率角度来看，那3项费用率基本上都是呈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所以整个的一个这些费用率也是从2020年的将近20%下降到25年前3季度16%。那所以说，在这个毛利率上升和费用率下降的这种双重的作用下，那公司的一个销售净利率也是从20年的只有1%，那快速上升到了25年前3季度14%左右。周转率方面其实也是只随着整个公司的这种业绩的改善，那也呈现一个回升的一个趋势。那接下来看一下公司的这几块业务的一个情况。首先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传统这块业务。那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我国对于这种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投资包括建设是在持续的加速的。 那么这个持续加速的核心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整个用电量的一个持续的增长。那像25年，我国的城市会的发电量和用电量基本上都是在增速都是稳定在5%和6%以上，五到六左右。那当然，其实更为重要的还是来自于这个结构的一个变化。像25年，其实风电和太阳能这种相对来说不稳定能源的一个发电量占比，其实已经达到17%左右。那相比2019年，已经上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那同期像火电和水电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能源的发电量占比，已经下降了65%和13%。那所以说，在这种 发电结构的一个变化下，传统的电力系统其实已经不太适应这种发电结构，包括这种用电需求的一个变化。所以说，现在去构建这种新电力系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那相比于这个传统的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的新主要是体现在上面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电网形态跟网架的一个结构不同。那传统主要是大电网。就是集中式的供电，然后包括这个分散，然后到一个地方之后，再通过这种变压器也好，通过这种电网也好，进行一个用电的一个分散。但是新型的一个电力系统是一方面是有集中式，但另一方面也是有分布式。最核心的就是加了这个微电网的一个配电分布式的配电网这么一个结构。那第二个是复合侧，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变化。那传统的电力系统主要就是单向供电，就是电厂向把电力输送到电网上，然后向居民和工业的这些用户主要是用电，但是实际在这种新型的电力的一个情况下，以这个用户为代表吧，这个居民为代表，它可以是电力的这个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这个将电力储存下来，然后反向输送到电网来实行一个这个。收入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个双向的一个变化。那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整个电力系统的不稳定性就是在大幅的增加，包括这种不稳定方式占比的提升，包括这种这个大量的接入系统的一个情况，所以导致一个不稳定性的一个因素大大的提升。那所以说，在这种新电力系统的一个构建下，那么投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25年的实际投资基本上预计会超过6500亿元，过往公司。那另外，其实像从26年的这个披露来看，那基本上在15规划期间要。整个过往的一个投资会增长了40%以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包括南网公司也是一样，那基本上也是要进行一个大的投资来，加快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构建。那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因为公司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客户就是来自于这个电力系统，所以说在这种电力系统下投资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基本上公司的在跟电力系统相关的这块业务，也就是电车这块，其实收入增速是非常高的。以25年上半年为例，那公司这个高控车跟电源车的一个收入增速在60%和40%，那合计的收入增速也就56%左右。那公司在这块的一个最强的优势是吧，来自于自主生产这个绝缘的一个斗臂。那目前来看呢，公司其实在上市公司或者说在行业中是也是唯一能够生产这块的一个公司。那当然从这个高控电车的一个行业格局来看，那么除了海牛之外呢，包括像徐工、还有爱驰，还有像这个成立这些，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那第二块是这个应急，那应急产业其实也是对这个公司是一个长期来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有天潜力的一个业务。那主要是来自于整个一个产业的规模是足够大，包括其实从由于这个2021年的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包括2023年的这种特别大的一个自然灾害，也导致这个也引起了一些政府的一个重视。所以说从2023年开始，整个一个包括这个3年行动规划，包括这个25年发布的加快这个应急产业集聚的这些政策，都是在提升整个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增速。那所以从这个整个这个规模来看呢，26年整个这个规模基本上会超过到了1万亿，那么31年整个这个复合增速基本上升到1.5万亿， 那所以说公司也是在这块也是加了一个投入，那包括在这个不断的去完善它的一个电应急救援装备的一个产品矩阵，那包括像照明车、排水车，还有一个电力的一个这种一些其他的一些车辆啊，所以在这块其实公司的一个业务也是逐渐进入了一个收获期。24年的收入增速是非常的高，基本上是从这个不到1个亿这样的将近3个亿左右。那25年其实相对来说，从春天来看是略有下降的，但上半年是增长比较多。这块主要还是来自于整个一个市场的变化，但是我们觉得从长期来看，这块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那这块的一个竞争来看，其实相对来说，整个的一个竞争格局是要这个参与者是比较多的，包括像这个水工，其实也是在这块有布局，包括像这个乔用应急啊、海德星这些公司都是在这块有所布局。那第三块的传统业务就是格尔买，那这块其实如刚才所说，也不再赘述，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业务的一个复苏。那接下来看是这个公司去收购的这家公司，那这个公司也是一个比较在这块在这个电储能的消防领域是有比较强的优势的一个公司。那公司是成立于2015年，那当年成立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个气溶胶灭火器这个市场，所以一直到现在其实也是一直在专注在灭火的这个市场这块。那公司也是从后面也是不断的再去拓展一个灭火的一个业务。那1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进入到这个电网也储能和新能源汽车消防的这个应急领域。那19年的时候是开始做这个海外市场的布局。22年的时候，公司是获得了湖北省专业特性小巨人的一个称号。那23年，公司也是建成了国内首条的气溶胶灭火药剂的全自动的产线。那整个这个产品也是获得了像全球的主流市场，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些地方的一个认证。那目前来看，公司整个的一个灭火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
我看看你了。
那包括像这个储能，包括这块的一个业绩的增长也是比较高，主要来自于这个储能和水中心这一块。那这块的主要的一个增速还是来自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需求拉动。那我们可以看到，那包括这种在这个政策的驱动下，整个一个国内的一个收入的增速也是非常的高。那公司整个25年前三季度的收入增长是将近前三季度的一个收入增速已经达到3.8亿元，相比23年的国增速有76%左右。那我们从行业上来看，那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内的这种政策的驱动，包括整个这个是政策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特别是以市中心为代表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那我们可以看到，预计整个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新型储能的装机量，在乐观情况下会达到将近到3年内基本上会超过290吉瓦。这个从全球来看，基本上是全球锂电池数据中心的，也在数据中心这块锂电池的一个初步量就能达到300吉瓦，那复合增速基本上是在80%以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那包括像风电这块，其实也是近两年增速比较高的一块。所以说无论是在储能还是在风电，那公司其实在这块都是有比较强的一个产品的布局，那会是充分的受益于这两块这个下游需求的一个增速。那同时从公司的角度来看，那公司也是成功的实现了对这个节能公司的一个收购。那最核心的还是包括在这种客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共享，包括像这种在消防业务上的一些协同。那像节能的一个行业的客户，现在已经是包含了几乎所有头部的一些企业，包括像电源、宁德时代还有绿电能源等等。那所以说，在海伦就通过收购节能之后，也是有望通过它来去切入到全球储能的消防产业的一个价值链。 那综合以上，其实我们对公司的这几块业务来做出了一个，也是做出了一个预测。那高空车这块基本上还是呈一个比较复合增速有30%左右。那主要还是来自于公司这个市场的一个发展，以及让公司去加快去拓展这个租赁市场。那电力保障车这块的一个收入增速，我们也是会比较高的，主要还是来自于对于这个国内电网系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增长。而节能公司，我们预计2027年的一个收入增速至少是在35%和30%以上，那毛利率也是比较高，可能会有40%以上。那另外一块像消防车和军品，预计这个收入也会又迎来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恢复。那综合以上，我们就是觉得公司是作为高空就业作业车这个行业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家上市公司。那整个这个车的这个在这个资源型的这个车的竞争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同时，公司也在2026年的1月份其实进行了一个非常一个成功的一个收购，那也切入到这块领域。那所以我们认为，公司的一个收入跟利润未来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公司就进行了一个建议是一个投资者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那最后一块就是这个风险提示方面，那第一个是像刚才所说的电网投资，包括这个节能公司以及不具备期待的这种商誉减值的风险的。那包括这个我们对这个业绩的一个预测，不具预期的一些风险。好啊，今天这就是我今晚的一个汇报啊。
各位，晚上好。那个，下面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就是钨这个行业，然后4月份的一个情况，然后做一个汇报。那么4月份的话，整体从这个钨行业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行业是累计涨幅11.68%，跑赢了基准3.655%。那么整个的一个行业估值的话，是从月初的56倍左右回落至了16倍，然后整体的话是处于这个79%左右的一个历史分位，这是整体的一个市场，钨行业的一个市场表现。那么四月的话，从这个产业链价格上来看的话，四月的话，这个国内这一块的话，钨的一个产业链的话，价格这个是相对比较低迷。那么从这个矿端来看的话，包括这个黑钨金矿和白钨金矿，在四月的均价是环比均下跌了将近10%。那么，那主要是由于这个前期因为这个钨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过于大，然后导致这个流通环节的持货商出货在锁定利润，叠加这个价格下行过程当中的一部分的一个恐慌性的抛售，然后，整体的这个现货流通量也是阶段性的增加。但是这个在下游这个比较高的位置的话，这个需求端的一个采购愿意意愿是比较低迷的，然后主要是刚需来承接，所以说买卖双方的博弈是在加剧，然后影响了整个市场的一个价格运行的一个状况，然后整个的钨金矿市场呈现一个回调的态势。那么从中游冶炼端来看的话，四月月内的话，中钼酸的话，这个冶炼环节是国内外的价格有一个分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国内这块的话，就是这个价格的话，是跟随着上游这个矿端的一个原料价格的一个下跌啊，出现一个调整。那么四月份的话，国内的中钼酸的一个均价的话是环比跌了5%，但是国际上的话，由于这个受到这个钨目前还是受到这个出口管制的影响，整个海外的供应还是相对比较紧张，所以支撑了整个这个钨的一个国际均价的一个强势。然后这个包括这欧洲钨铁的一个月均价是环比上涨8%。然后在这个冶炼环节的这个中钼酸的一个出口价格的话是上涨了20%左右。那么，国内国外的话就是这个价格的话是分化。然后从这个，在这个钨粉就是碳化钨的一个价格是月均价是环比跌了3%。那么还是受到这个上游原料价格回调以及下游需求低迷的一个双重影响，然后价格也是在走弱。那么下游产品方面的话，然后除了这个四月份钨丝的一个价格环比有一个小幅的上涨以外的话，然后包括这个钨条，包括这个就是硬质合金的均价的话，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跌幅的话可能相对这个上周游的话稍微小一点。那么从这个上涨端来看的话，四月份的话，整个钨矿的一个供给端的话，仍然是呈现这个收缩的一个态势。那月内的话，这个 像这个四月份的话，这个国内个钨金矿的一个供给端那个产量是环比降了12%左右，那么同比是也是下降5%。那么从累计的量来看的话，前四个月的话累计是产量同比下降 8.19%， 然后跟这个去年全年的一个降幅基本上差不多，然后边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当然是月内的话，矿端的话主要还是受到这个开采管控和环保约束这个比较硬性的供给端一个政策方面的影响，然后国内的话主力矿山的一个产出是有限，所以说导致这个优质矿山的一个资源供给是在持续偏紧，但是就是中小矿又复产的比较缓慢，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这个开工的话正在环比的收缩。然后但是这个中油的话，由于受到这个就是价格下行过程当中部分这个现货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供给增加的话，APA 厂家的一个生产开工负荷呢是在稳步的修复，因为就是原料有一个阶段性的回暖，然后叠加这个下游刚需的一个需求，然后带动的话整个产业的产出的话比上个月的话略有增加。但是整体上看的话，就是市场因为这个矿端的还是在收缩，所以说从这个原料供给的约束来看，以及这个目前的话整个需求还是处于一个偏弱的一个格局上来看的话，短期的话就是那种产量的还是波动为主，然后就是就是中油这一块的话，重钨的一个产量然后是在四月份环比增了 1.5%， 然后从累计的前四个月累计来看的话，就是环比同比是增长在 20% 左右，然后开工率的话是提升了 0.95 个百分点，目前的话整体一个行业的开工率在 64%。 那么月内的话，这个受到这个 APE 产量的一个环比回升，原料供给改善的一个影响的话，前期的话一些这个粉末的一个加工的一个检修结束，然后整个这个碳化物这个加工环节的一个行业的开工负荷也是出现了一个稳步的上行。但是的话这个从需求端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需求还是比较平淡，尤其是在目前物价价格，然后市场预期整体比较偏弱，然后价格持续下行的过程当中的话，这个增量的一个需求支撑是有限的。然后四月份呢，这个碳化物的一个产量是环比增加了 0.7%， 然后同比基本持平。那么从累计上来看的话，就是一到四月的话累计是增长了 13%， 然后四月的一个开工率是环比提升了 1.73 百分点，然后目前的话整个行业的开工率在 65% 左右。那么就是第二个的话，就在库存端的话，四月份的话这个钨金矿的一个库存是环比是出现了一个下降，那么因为这个受到这个供给下收缩的一个影响的话，是库存环比降了 4.65%。 但这个冶炼和加工端像这个 APT 以及碳化钨的一个工厂库存是环比增了 13% 和 10%。 那么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库存结构的话，呈现上下游分化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整个从下游这个合金来看的话，就是主要是基于这个对于这个短期物价看跌的一个预期，然后普遍采取的是一个就是耗库存然后放缓这个新单采购的一个策略，所以整体的一个下游的在主动的一个降库，然后对应的一个中上游的话出货的速度的话在放缓，整个的一个库存压力短期是有所增大，但是的话就是说还目前的话没有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被动累库的一个现象。从整体的一个库存水平来看的话，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库存水平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所以矿山和冶产并未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积压。然后当然在对应那个需求端的话，在价格下行的过程当中的话，需求端的一个整体这个就是看跌这个预期下的话，就是这种心态的话导致这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新增订单是相对比较低迷，所以说成交的话也是以这个消化这个长单为主，然后整个市场的观望等待，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说一些就是需求的一个释放，所以说市场典型的是价格弱成交淡的这样一个博弈的一个僵局。那么从这个四月份产业链的一个利润情况来看的话，那么从这个矿端的话，在四月份的话这个模拟的一个毛利润的话是在这个有一定的一个收缩，那环比是减少了 12% 左右。那么主要是这个前期这个在矿端积累的一个利润额比较高，然后所以就是说也对应着就是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锁定利润的一个阶段，然后随着价格的一个逐步回调的话，整个的一个产端的一个利润在收缩。但整体上的话来看的话，毛利润的一个合理空间还是有的。 然后中游这个以内交工环节的话，这个从这个四月的一个毛利润的一个均值水平来看的话，是环比分别上涨了137%和这个27%左右的。然后主要是由于三月底四月初的话，整个这个冶炼和加工环节那个利润是在高位，然后在月内的话，因为受到这个这个成本需求的双方压力的话，在这个回落的一个幅度的话不是太大，所以说导致这个月均价的话，但这个环比的话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是环比在增长，但是的话由于受到这个价格的一个影响的话，整个月内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盈利的话，周度的盈利的话是在这个收缩，所以说月内的话整个的一个冶炼和加工的盈利也在承压。那么从这个目前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基本面来看，短期来看的话，由于这个物价这个高位货币盘的一个出货的话，导致供应阶段性的一个宽松，所以说下游需求在价格整个的一个下行过程中的话，就是说只有刚需在承接，所以说有效的一个需求支撑不足，所以目前的话整个供需双方在博弈这个短期价格的一个负向循环，所以说目前的一个价格走势的话，就是在逐步的一个探明中长期一个价格支撑。大家从中长期来看的话，由于就是受到供给端一些硬性的一个因素的影响，包括这个品位的下降啊，超采控制，以及尤其在政策上的一个总量指标的一个整个的收紧趋势，以及这个就是出口的管制，然后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金属的话，这个以及这个物资源成本的一个上升，这样多重因素的话，未来的话在中长期还是会对这个钨整个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约束是整个趋势在趋强，所以说。目前的话就是要等待这个物价就是逐步的一个探明这个中长期的一个价格支撑的一个水平。那么需求端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需求虽然说部分行业需求有一个边际的一个小幅的一个收缩，但是的话从那个中长期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整体还是维持的一个就是结构性调整和这个整体需求然后持续增长的一个态势，尤其是这个在这个 PCB 以及这个军工航天领域的话，一些高附加值领域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就是市场需求占比的一个增大的话，仍然是会对这个整个需求的话产生一定的支撑，所以我们目前的话还是维持这个对行业的一个增持评级吧。然后就是仍然建议就是本身关注这个物资源这个优势，进一步未来有进一步的丰富的一个空间，然后和增长潜力的一个公司。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深加工和新兴领域产品有这个布局和投入，以及产能未来能够释放的一个公司，尤其是我们还是建议关注的中国高新，尤其是在 PCB 这一块的一个钻针，也就是它子公司这个就是金州精工的一个未来对于这个整个中高新市值增长的一个贡献。然后风险趋势方面的话，就是一个物价的波动风险，第二个是行业产能大幅增加的风险，以及这个行业政策变动的风险，还有就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和新兴领域需求放缓的风险。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话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